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蓉，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5月9号星期一，现在带给大家的有：美军证实长征 5B 火箭残骸已经坠落印度洋；对抗中共，欧盟同印度同意重启贸易谈判；海底捞港股被腰斩，56日市值暴跌2000亿；被抵制后， Adidas 第一季度在华销售升156%；小鹏汽车故障多，刹车失灵，车主拉横额维权。美东时间5月8号午夜，美军专业太空追踪网站在推特上表示，美国太空司令部第18太空控制中队证实长征 5B 火箭已经坠落落入马尔代夫以北的印度洋。早前中共官方传媒报道，长征 5B 火箭残骸在北京时间星期日坠落在印度洋。中共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表消息说，长征火箭在美东时间星期六晚10:30左右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地点是印度洋上空马尔代夫群岛附近海域。在社交传媒的影片显示，这一枚重达22吨的火箭在太空的低轨道飘荡了几日之后进入大气层。火箭在大气中燃烧的时候，在亚曼上空可以看到燃烧的光。目前还未有因为火箭碎片坠落造成损坏的即时报告。这一枚火箭高约100英尺，重约22吨，是有史以来不受控制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的最大物体之一。这一枚火箭在失控状态下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引起国际社会的担心。科学家说，对人类的危险虽然很低，但是坠落在人口稠集的地区并不是没可能。欧洲太空总署早前预测，风险区将会覆盖世界大部分地区。负责监督美国太空计划的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战略力量小组委员会主席、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库珀5月6号表示，中共应该负责警告和保护处于坠落火箭轨道上的人。中国共产党一再公然无视太空安全，今次甚至没有预测长征5号火箭的降落地点，更不好提帮助下面的人了。欧盟同印度同意恢复长期停滞不前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以加强经济合作，应对日益霸道的中共。重启谈判是欧盟领导人同印度总理莫迪在5月8号的一次在线峰会达成的，双方还希望促进包括数码化、卫生和气候变化等关键领域的合作。彭博社报道说，欧盟推动深化同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是因为欧盟同北京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中方宣布对欧洲官员的制裁，令欧盟质疑最近同北京达成的投资协议是不是正确。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数据，欧盟2020年的商品和服务贸易的总额对印度的贸易总额大约占11%，仅次于中国和美国。由于在削减关税、知识产权和在欧洲工作的印度专业人士的权利等问题上持续存在分歧，欧盟和印度之间的贸易谈判在2013年暂停。印度目前正在经历疫情的高峰阶段，可能成为世界上因为疫情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印度和欧盟将会寻求建立一个合作框架，以应对疫情，并且确保获得病毒疫苗诊断和治疗。不过今次讨论的时机对欧盟来说有点尴尬，美国提出暂时不要放弃疫苗的知识产权，但是欧盟对此表示怀疑，而这一项建议最初得到包括印度在内的国家支持。自从中共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中国餐饮行业一片哀鸣。近期餐饮龙头企业的港股股价集体大跌，中国最大餐饮企业海底捞只是用了56日的时间，股价就接近腰斩。中国基金部5月9号报道，五一之后海底捞港股股价节节走低，5月5号跌超过6%，6号一度暴跌接近10%，7号股价再度大跌。由今年2月16号的高位以来，海底捞股价由85.8港元曾经跌至最低42.55港元，股价一度暴跌50.41%。 目前海底捞的最新市值比二月最高市值蒸发了2085亿港元。2020年是海底捞经营最困难的一年。今年3月，海底捞发表的业绩报告显示，2020年全年净利润同比下降86.8%。受疫情影响，中国整个酒店餐饮行业目前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5月6日， A 股和港股的知名餐饮股价普遍下跌。在10间酒店餐饮上市的公司之中，除了绵江酒店之外，其余9只股价全部都插水，个别公司还向历史新低迈进。譬如中国老字号以烤鸭为特色的连锁餐饮企业全聚德，2020年蚀晒过去3年的全部利润，亦都是该公司上市17年来首次亏损。今年3月，中国老字号小食九不理包子的北京最后一间门市静静关闭，退出了北京餐饮市场。事实上，九不理在它的发源地天津亦都静静裁减门市。经历因为新疆棉而引发中国抵制风波之后，国际知名运动品牌 Adidas 5月7日发表的财务报告显示，今年前3个月在中国的销售额增长了156%。据美国 CNBC 7日报道， Adidas 在报告中说，今年第一季度的净收入高于2020年，预计第二季度会延续第一季度的销售增长。声明表示，这种加速将会由一系列新产品的推出所带动。Adidas 行政总裁罗斯特对 CNBC 表示，我们仍然非常有信心，我们将会继续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地位，而中国是我们最大的单一市场。但是国际评级机构星晨5月6日的一份报告就显示， Adidas 在大陆电子商业平台天猫的运动服装鞋类销售额比同期下跌了59%。星晨的报告亦都显示，在天猫平台4月份运动服装和鞋类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11%，同去年第四季度的30%以上的增速差异明显，反映出中国消费者似乎只是在等待抵制潮结束，而不是完全绕开外国品牌。报告估计，中国消费者目前的购物行为很可能是暂时的，加上中共官方传媒近期没有新动作，预计抵制潮很快就会消失。中共共青团今年3月公开翻炒 H&M 在去年发表的停用新疆棉的旧声明，随后在中国大陆网络上掀起抵制潮，涉及到 Nike、Adidas 等国际名牌。中国三大电动车企业之一的小鹏汽车质量问题一直备受争议。日前有小鹏汽车车主公开维权，说自己的车刹车故障，差点没命。事件引发舆论关注。凤凰网报道说，5月8日有网络大 V 在微博晒出一张小鹏汽车车主维权的相片。相片显示车主自称汽车刹车故障，差点没命。车主将车开到小鹏汽车门店拉横额维权。而之前已经有多位小鹏 G3 车主反映车辆出现刹车质量问题。今年4月，有车主反映买了小鹏 G3 没几日，车辆底盘就发出很大的噪音，经过检查发现车的前轮轴受到损坏。小鹏汽车售后服务职员表示，只是给一定的积分补偿，而且只能够用在小鹏汽车。去年10月，有网友爆料自己揸的一部小鹏 G3 出现刹车失灵问题，一踩比力刹车，巨大的声音显示真空泵故障，强行停泊之后等拖车。2019年，还有 G3 车主说，拿车的第二日就出现严重制动系统故障，跟住的现象就是安全辅助功能失效，车速忽高忽低，不能够控制。小鹏汽车说，因为汽车出厂装配的时候出现严重工作失误，不会更换。小鹏汽车公司2020年8月在美国上市，目前是大陆三大电动车企业之一。小鹏汽车创办人何小鹏曾经公开将特斯拉作为竞争对手。就在上个月，何小鹏曾经在微博窒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他说出年开始在中国的自动驾驶你要有思想准备，会被我们打到找不着东不见影，至于国际我们会相遇的。 不过根据成联会的统计数据显示，以小鹏 P7 车型为例，2020年全年累计销量是15315部，而特斯拉 Model 3 在2020年12月的单月销量就有23804部。另外，小鹏汽车也一直陷入偷窃特斯拉商业机密的诉讼。特斯拉在2019年3月起诉他的前工程师曹光直，指控跳槽到小鹏汽车的曹光直窃取了有关特斯拉源代码的商业机密。而小鹏汽车的质量问题一直受到争议。4月14号，在广州天河区大都会广场附近，一部正在充电的小鹏 G3 汽车突然起火。现场影片可见，当时火势严重。当日小鹏汽车在美股大跌 7.3%。今年1月尾发生自己起火的汽车型号小鹏 G3 回收了13399部产品。今次回收数量创下新能源车的最大规模。小鹏汽车曾经在去年和前年都分别发生充电的时候汽车自己起火。4月15号，大陆传媒引述汽车博主黄同根的点评表示，小鹏汽车对周围汽车的识别能力只有采用惨来形容，希望自动驾驶车迷能够在交出油门和刹车的控制权之前做多一些功课，明白自己的身家性命托付给怎样一个不可靠的功能。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和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的栏目还有其他粤语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